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9月23日星期四，下面系国际新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个星期喺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唔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并受到各方欢迎。但系美国资深官员话，碳排放量比例占世界四分之一嘅中国，需要采取更多更强措施，避免全球变暖灾难嘅发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9月21日通过视像方式在联大发表演讲，称中国将会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中国的这个新承诺表示欢迎，称加快在全球范围内的去煤努力，是确保实现巴黎协议设定的气温升高不超过 1.5 摄氏度目标的最重要步骤。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问题特使前国务卿克里都迅速发表声明，对习近平的宣示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成功做出伟大贡献，并开创一个良好的开始。不过美国国务院一名资深官员星期三9月22日在介绍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气候与安全辩论会时说，中国的最新承诺固然受到欢迎，但暗示如果中国不采取更多更强措施，气温升高不超过 1.5 摄氏度的目标将会无法实现。这位国务院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资深官员在记者会上说，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全球气温将会超过那个目标，而中国是一个关键因素。正在美国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他会耐心地等待机会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处理澳大利亚和美国以及英国签订的核潜艇建造协议导致与法国之间的外交危机。同时这位澳大利亚领导人正在华盛顿美国各方关键决策人之间穿梭，谋求迅速推进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的实施。上个礼拜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领导人出人意料地宣布这项三边安全协议，其中一项中心内容是美英两国帮助澳大利亚建造至少8艘的核动力潜艇。这就意味着澳大利亚将会取消与法国签订的初期价值高达400亿美元的柴电潜艇建造合同。法国对这个协议表示愤怒，并罕见地召回驻美国以及驻澳大利亚的大使。法国外长纳德里昂称被这两个国家背后捅了一刀。星期三美国总统拜登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白宫发言人沙奇说，这次通话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总统承诺今后会更好地与盟友沟通。法国也都答应下个礼拜将驻美大使派回去华盛顿。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三9月22日会晤了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这个是约翰逊短暂的华盛顿之行的一部分，他同日较早时候与美国参议员见过面。首相约翰逊星期二在白宫会晤了美国总统拜登，约翰逊是在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期间对华盛顿进行短暂的访问。在接受传媒拍照时候，佩洛西评论说，他上个礼拜在伦敦参加七国集团议会领导人峰会时与约翰逊见过面，他赞扬这位英国领导人主办将会在11月1日到12日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峰会。他还说，他们打算讨论打击恐怖主义和结束新冠疫情的联合努力。中国的小米公司星期三9月22日表示，他的设备不会审查用户的通讯。较早前一日，立陶宛国防部建议消费者不要使用中国的手机，甚至掉了已有的中国手机。原因是一份政府报告发现，小米旗舰手机具有内置审查功能。同时因为决定与台湾互设代表处而同北京关系恶化的立陶宛表示，将向台湾再捐赠23万多剂的新冠疫苗。立陶宛国防部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星期二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国的智能手机公司小米的手机软件关闭在欧盟地区的内容审查功能，但这个功能可以在任何时候远程开启。小米发言人星期三发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的设备不会审查存置或者是发自本公司用户的通讯。声明说，小米从来没有亦都永远不会 限制或阻止我哋嘅智能手機用戶嘅任何個人行為，例如係搜索、打電話、瀏覽網頁或者使用第三方通訊軟件。台灣行政院星期三9月22號宣布，當日已經正式遞件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 CPTPP， 同時知會所有的 CPTPP 成員國家尋求支持。行政院發言人羅炳成當日向記者表示，申請加入 CPTPP 是政府長期努力推動的重要經貿政策。蔡英文總統2016年就任以來，台灣政府各個部門就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 進行了通盤的準備。 CPTPP 前身是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亦曾經是奧巴馬總統任內推動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一項重大戰略舉措。中國當時並未被邀請參與 TPP 創辦國之間的談判，不過特朗普總統2017年入主白宮之後立即簽署行政命令宣布退出 TPP。 美國退出之後，日本領導其他10個國家又經過幾個月的談判，在2018年達成已經改名的 CPTPP。 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鮑威爾星期三9月22日說，房地產開發公司恒大集團的債務困境似乎是中國特有的問題，他不認為這樣會在美國公司界別造成相應的問題。亞洲最大的垃圾債券發行者恒大集團有可能發生的違約，星期一9月20日曾經驅使華爾街大幅拋售，並因為投資者紛紛避險而導致美國高收益債券的利差加大，不過市場隨後趨於平穩。就針對我們的影響而言，美國的直接影響並不多，中國的大型銀行都沒有巨大的缺口，但是你會擔心這樣將會通過全球信心渠道和那一類的事情而影響到全球金融狀況。鮑威爾在聯儲局政策會之後對記者說，但是我們不會認為美國企業部門會發生相應的問題。他補充說，去年新冠疫情爆發之初，聯儲局曾經對槓桿率的公司會出現違約感到擔心。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或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预做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聽眾，如果你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的話，你們可以使用最新的賽風應用程式3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的。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新的賽風應用程式的話，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喺呢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係會播出專訪前日本國會參議員江口克彦，佢評論話台灣有事就等於日美兩國有事。我哋亦會報導美國國會眾議院辯論新嘅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着重提升台灣對中國大陸嘅不對稱戰鬥能力。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香港民主派初選47人被控串謀顛覆案，再押後至到今年嘅11月29號提訊。以上內容歡迎收聽。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為參與去年立法會35+初選，在今年2月28日被警方以國安法控告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33名被告首次提堂之後是不准保釋，被還押超過半年，連同其餘14名獲准保釋的被告在星期四再次提堂。法官將這宗案件再次押後到11月29日提訊，繼續進行轉介高等法院審理的交付程序。期間33名被告需要繼續還押腳，有被告的家屬質疑控方未搜集足夠證據就提出檢控，30幾名被告還押超過半年好像是未審先查一樣，認為非常之荒謬。另外有關注本案的市民就說，港版國安法的紅線是難以觸摸，30幾名被告不准保釋，他們質疑普通法的無罪假定已經在香港不存在。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30日深夜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直接引入香港实施超过一年以来，民主派35+初选47人案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涉案的被告包括57岁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33岁的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36岁的前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24岁正在监狱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28岁的抗争派前区议员岑奥辉等人，涵盖民主派最激进和最温和的政治光谱，他们涉嫌策划和参与去年7月中举行的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2月28日被警方以国安法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3月1日首次被带上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方首次提讯的时候表示，仍然有大量数码资料要做验证，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5月31日再提讯。第二次提讯的时候，控方又再申请押后到7月8日提讯，以进行转介高等法院审理的交付程序。本案7月8日第三次提讯的时候，控方表示需要更多时间预备交付文件，部分文件亦都需要时间翻译，令到之后的法律程序能够有效咁样进行。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星期4，即是9月23日第四次提讯。案中33名被告首次提堂之后唔准保释，被还押超过半年之后，连同其余14名过去半年先后获准保释的被告，星期4，即是9月23日第四次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处理，星期4朝头早开庭之后，被还押的33名被告陆续进入犯人栏，分成3批就座，他们向旁听的家属和亲友挥手打招呼。其中2名被还押的被告黄子月和袁家慧，即将在下个星期一，即是9月27日，和下个星期4，9月30日生日，多名旁听人士向他们讲生日快乐。多名被告未能够在星期4完成交付程序，法官将案件再次押后到11月29日下午再提讯，到时会处理全部47名被告交付高等法院的程序。其中一名被告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妻子、社民联主席陈宝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梁国雄和案中多名被告都仲未有正式的法律代表，他们需要更加多的法律意见。陈宝莹质疑控方未搜集足够证据就对47名被告提出检控，30多名被告的保释申请被拒绝，还押超过半年，有如未审先囚，他认为是非常之荒谬。
觉得是不但不合理，很荒谬，因为我看回那些证据，其实那些全部都是一些的就是在一些现成的，就是报纸、报章、Facebook 的东西，这些根本就是不需要，就是如果他一个这么大的政府，没有理由要搞这么久。咁同埋就係話究竟佢仲有冇其他嘅證據呢，我哋又唔知道啊。咁所以即係話佢點解會要即係、就是、可以押後咁耐，而你押後咁耐都冇算啦，咁但係你點解要仲要唔俾佢哋保釋呢啊，而且係個別咁，有啲係保得，有啲唔得咁樣，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好荒謬嘅事囉啊。即係呢個令到係即係佢哋亦都，因為佢哋嗰個又唔係咩大嘅，即係唔係咩殺人放火嘅罪，又都冇潛逃嘅風險，已經講過好多次。佢哋但係都唔俾佢哋保釋，咁我覺得呢個對佢哋點樣去尋求法律嘅意見啊、法律嘅幫助啊，其實係呢個係有問題咯。
旁听声援47名被告化名何小姐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觉得这宗案件不公义，而且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以来，香港一般市民的生活都被破坏。
觉得不公义咯，同埋是破坏了香港的，即系好，即系唔好讲到核心价值咁严重，普通人的生活都破坏晒咯。咁呢啲同自己都有关噶，系咪？
覺得點樣有啲普通人嘅生活會因為呢單案件破壞咗咧？
法律都唔同曬，係咪？
記者問及本案提訊一再押後的半年期間，當局以國安法檢控的範圍不斷擴大，多個公民社會組織包括教協、民陣、職工盟等等在國安法的壓力之下相繼宣布解散，這些事情是不是令到很多香港人覺得國安法對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何小姐表示同意，她認為最明顯的影響是教協宣布解散，旗下多間工會員和家屬購物的超級市場停止運作，這方面的影響最明顯。
當然啦，係嘛？我想你即係唔好講到咁有咩啦，你當嗰啲教協啲人去超市買嘢都唔得啦，而家。
對於案中33名被告首次提堂之後不准保釋被還押超過半年，他們仍然要繼續還押等候正式審訊，何小姐質疑香港實行的普通法無罪假定已經不存在，她認為法庭會是將來香港的縮影。
總之你已經不知道什麼叫無罪假定了，疑點歸於被告，這些東西不用再教了，將來法庭就是將來香港的縮影咯。
同何小姐一起旁聽民主派初選47人案化名林小姐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安法的紅線難以觸摸，市民就算想守法都經常會怕誤墮法網，
不是你都不知道紅線在哪裡，就算我很不想犯法我都不知道紅線在哪裡，到底去到即是開頭以前覺得咁一定冇事啦，佢哋哦，原嚟咁又有事噶喎，咁樣哦，原嚟你即係係咯，咁咯，即係總之
咩都唔得咁樣，你都唔知點係嘛？
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半年之後，香港警方國安處今年1月6日突然動員過千警力在全香港進行大搜捕，拘捕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們策劃和參與去年民主派立法會35家初選，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其中47人2月28日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被稱為香港228事件，亦都是國安法實施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拘捕和檢控行動。案發時47名年齡介乎23至64歲的被告，包括學者、前立法會議員、時任區議員、醫護人員和大律師等等，各被告3月1日朝頭早被帶上西九龍裁判法院首次提堂，控方提出的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1月7日期間，在香港一同串謀和與其他人串謀旨在顛覆中國國家政權，控方提出的案情包括首被告香港大學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在國安法實施前撰寫的文章、部分被告的社交網站貼文和聯署聲明等等，指控戴耀廷和次被告前立法會議員歐樂軒聯同民主動力和三頭三不頭發起人組織民主派立法會35家初選，串謀其餘42名被告透過初選在立法會選舉奪取大多數議席，從而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引發特首辭職，推行攬炒計劃。控方表示，該串謀計劃持續7個月，至到國安法實施之後仍然繼續。如果不是立法會選舉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延遲一年，各被告將會繼續串謀顛覆的計劃。控方表示，有400項數碼資料要做驗證，並且需要調查當中大量的財務往來，可能加控各被告其他控罪。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晚辩论审议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涉及台湾的条文要求美国国防部就加强国民警卫队和台湾的合作提出报告，加强美台军事安全合作，以及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金额超过$7,700 billion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授权美国国防部门投资提高当前 及未來所需的能力及現代化需求，來到保護美國人民的安全。新財政年度的軍事開支，除了有疫情的考慮之外，亦都有多項條文涉及到在印太地區應對中國帶來的戰略挑戰，包括涉及62億美元的太平洋威脅倡議。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共和黨首席議員羅傑士在表決前的辯論時說，這個法案極光般地聚焦於為美國軍隊贏得與中國的衝突做好準備。法案亦都確認了我們對地區盟友的支持，尤其是台灣。2022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 HR4350 關於台灣的部分詳列了在三個主要條款的，分別是1243、1247及1248中。條文表達美國國會對台灣安全防衛的支持，以及通過協助台灣發展有能力、戰備力及現代化的防衛部隊，幫助台灣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第1243條款要求美國國防部長最遲在2022年2月15日之前，就加強美國國民警衛隊與台灣的合作的可行性及適當性提出報告。報告內容必須包括國民警衛隊與台灣過去十年來的合作，包括互訪、演習、訓練及設備機會，並且對加強合作的可行性與適當性做出評估。評估內容包括災難與緊急救助、網絡防護與通訊安全；第三，軍事醫療合作；第四，文化交流及國民警衛隊的華語教育；以及第五，國民警衛隊顧問協助訓練台灣後備部隊的相關項目。第1247條款是表達美台防務關係的國會意見，國會認為《台灣關係法》及1982年的六項保證是美台關係的基礎，前者明言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是基於台灣前途必須通過和平方式去解決的預期，任何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和封鎖都是美國的嚴重關注。中國對台灣日益脅迫及咄咄逼人的行為違背台灣前途必須和平解決的預期，美國就必須協助台灣維持抵禦武力以及其他危及台灣人民安全、社會與經濟制度脅迫的能力。基於上述的理由，國會認為美國應該持續去支持台灣發展有能力、有戰備力及現代化的防衛部隊，以便台灣能夠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它的方式包括了支持台灣軍事採購與服務並重於不對稱防衛策略，確保台灣對防禦性武器與服務的採購要求得到及時和審視和回應，與台灣進行務實訓練及軍事演習，以便台灣能夠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進行防務官員以及策略、政策及功能性級別的美台官員交流，指認台灣在運用不對稱能力方面所做的改善，以及擴大美台人道及災難救助的合作。國會意見亦都認為，面對中國政府以咄咄逼人方式限制或者是影響民主社會自由行使權力的作為，美國應該致力於捍衛台灣的自由開放社會。第1248條款是表達國會意見，認為美國應該邀請台灣海軍參加2022年環太平洋多國軍事演習。此外，2022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在有關中國的條款當中，亦都納入關於台灣的條文。在第1244條款規定國防部長必須在2022年1月31日之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及安全發展報告中就中國對台灣的策略及台灣海峽的安全形勢作出分析和預測。此外，第1246條款規定，國防部必須於2022年6月15日之前，協同國務卿、財政部長及國家情報總監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拉丁美洲通過外交、軍事、經濟及其他方式擴大影響力 以及呢一種作為點樣影響美國嘅國防同安全利益提出報告，而且必須涵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嗰啲與台灣維持外交關係嘅國家同埋地區組織，評估中國政府喺鼓勵邊一啲國家及地區組織將外交關係從台灣轉移到中國，以及為此所採取嘅步驟。在眾議院表決通過的2022年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之後，接著下來必須等候參議院通過參議院版本的草案，之後兩院再就各自版本進行協調。參議院軍事委員會7月22日已經表決通過草案，目前正等候參議院院會的討論和表決。參議院草案版本涉及台灣的部分，亦都包括了要求美國國防部長就增強美國國民警衛隊與台灣的合作提出可行性及適當性的年度簡報，以及就台灣的不對稱能力及怎樣協助台灣改善這種能力提供評估。參議院版本亦都規定美國的政策必須要確保美國武裝部隊有能力去阻止對台灣造成既定事實的作為，嚟到壓制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武力單方面改變與台灣的現狀。美國國會兩大政黨在很多議題上針鋒相對，但是通常都能夠以大比數去通過國防法案。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在9月16日的傳媒專訪當中指出，台灣發生任何變故都將會直接衝擊到日本。從今年3月開始，日本政府的要員頻頻就對於台灣海峽的安全表達了關注。日本智囊機構東亞情勢研究會7月底在范行的專著《台灣有事日本應該怎樣辦》，研究會的理事長前日本國會參議員江口克彦主導這本書的編修，他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介紹了研究會成立的過程和目的，編修這本專門的著作的客觀背景和這本書的內容，以及期望傳達的要旨。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對江口克彦的專訪，採訪的內容只是代表他個人的觀點。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力在台北的報導。
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在美國 CNN 9月16日播出的專訪之中指出，台灣發生任何變故都將會直接衝擊到日本，日本正是帶著危機感監控兩岸情勢。今年3月的美日二加二會談、4月的美日峰會、6月的七國集團峰會等重要國際會議當中，日本已經多次提出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府要員亦都頻頻對於台海安全表示關切。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7月5日更表示，中國若侵犯台灣，日本應行使集團自衛權，同美國一起防衛台灣。7月13日公開的日本防衛白皮書首次提及台海穩定的重要性。今年7月底，日本智庫東亞情勢研究會發行《台灣有事日本應該怎麼辦》的這本書，引起國際學術界和政策圈的討論。
東アジア情勢研究会というもの自体はですね、李登輝総統の発案なんですよね。
前日本参议员江口克彦话，这本书之所以由他所组织的东亚情势研究会编修，是因为2018年他向已故的老朋友前台湾总统李登辉许下的一个承诺。这个属于财团法人的研究会原本是李总统的想法，他希望成立一个以台湾和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情势研究组织，推动东亚社会对于中国势力的注意，并且向日本和台湾的政策圈提案。李总统向他表示，所有的资金将会由他全数负责，希望他无后顾之忧，这样将来成立组织以推动东亚关系的研究。可惜没多久之后，年逾九旬的他健康状况急速衰弱，他并不好意思再向他提去这个计划，所以当时其实曾经一度决定放弃创立研究会的想法。 江口克驗後來覺得自己仲係必須兌現當時嘅承諾，於是決定喺日本成立東亞情勢研究會，作為研究日本、台灣以至東亞情勢嘅智庫。呢、這個計劃獲得日本民間嘅各種支持，得以喺2019年創立研究會，並且開始籌劃編修專書等活動。江口克驗表示，目前大部分台灣同日本嘅知識分子都聽過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其實大家應該要進一步推想，台灣有事亦都係美國有事。如果台灣被中國侵略，日本尤其係沖繩群島自然會被中國控制，以此為立足點，中國對日本發動嘅可能性係無限大嘅。如果呢種情況，美國絕對唔願意俾中國獲得太平洋嘅控制權，咁樣美國就必須為咗太平洋而同中國交戰。他指出，日本和美國都不應該忘記香港民主淪陷的慘痛教訓以及阿富汗的悲劇，但是有些人將台灣和香港、阿富汗歸為同一類作比較，這是非常不符合現狀的情況。江口克驗又說，台灣從來並沒有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過一日，中華人民解放軍亦都不曾涉足台灣的領土，如果將台灣比喻為香港或者阿富汗，那些豈不好似將老鷹比做麻雀一樣滑稽，沒任何意義。台灣始終是擁有自己主權的地方，尤其從中亞其他的國家一樣長期受到霸道鄰國的威脅，如果日本和美國放棄擁有相同自由民主和人權價值觀的台灣，令台灣被中國侵略，這樣對日本和美國是自殺的行為。江口克驗希望藉由研究會編修專書並舉辦活動，俾日美兩國嘅政策圈、學術圈同社會大眾充分認識到，中國入侵台灣就係中國入侵日本，亦都等於中國入侵太平洋。美國就受到莫大嘅威脅。換言之，台灣嘅事就係日美嘅事。江口克驗又表示，喺籌劃呢本專書嘅同時，東亞情勢研究會亦都開始咗配合呢本書編修嘅相關嘅活動。佢指出，去年研究會向日本政策圈提出咗幾項嘅建議。例如日本政府應該要求國際社會支持台灣正式加入 CPTPP， 這個就是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修改自衛隊法第84-3条，居住外國之日本國人的保護措施，加入台灣非作戰人員的保護措施，在緊急情形時對台灣人啟用人道主義救濟措施，日本發起建立東亞共同體，就是等於東亞版的北約等。江口克驗表示，國際研討會因為疫情未能夠舉辦，但是由於研究會將會提案發給了所有日本執政黨的參眾議員以及超過半數的執政黨員，這些建議對日台安保對話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又指出，今年2月自民黨議員成立了台灣政策項目小組，簡稱為台灣 PT，專門討論與台灣相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據他所知，研究會的提議在這個地方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所謂台灣有事，指的是中國侵略台灣的緊急狀況。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今年3月在出席美國參議院聽證會的時候表示，中國很有可能會在未來的6年之內入侵台灣。江口克驗指出，既然習近平在2018年的憲法修正案當中廢除了國家主席連任兩屆最長任期為10年的規定，習近平就可以繼續保持國家主席的地位。由此可見，習近平想同毛澤東並駕齊驅的野心，但習近平亦都必須要有相當的建樹。
毛澤東はもう建国があり、それとその立党がありというような、そういう実績がありましょう。
江口克驗話，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始祖，有著偉大的紀錄，而習近平目前並沒有顯著的偉大的功績。習近平考慮和毛澤東齊名，唯一的選擇就是收復台灣，這亦是他對台灣的強硬態度的原因。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204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合起來被稱為兩個百年。不過到了2049年，習近平已經是96歲高齡，他不會等到那個時候了，因此可以想見他很有可能選擇在 2027年亦都就是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之际侵略台湾，此时习近平会是74岁，以现代人的角度来讲还有一段可以作为的时间，所以其实最应该注意的是两个百年，其实是2021年和2027年，亦都就是情势已经迫在眉睫，大家要认清状况，做好准备。刚好克爾又表示，东亚情势研究会藉由专注的发行和宣传，不单止建议政策圈，亦都呼吁广大日本民众一起思考发生台湾紧急情况的时候的应变的措施，选在今年7月底发行，为了纪念李登辉逝世一周年，感谢他当时的点子。江口克彦表示，这本书已经在日本全国的书店以及亚马逊网上书店等处销售，并且在台湾、日本、美国等不同国家的各种领域都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台湾有事日本该怎么办的这本书发行之后，引起日本和台湾的学术、政治和社会的热烈的响应，很多人在社群媒体询问希望发行中文和英文的版本。
アメリカはどんどん議会で台湾関係法というような。
江口克彦話：由於呢本書係由八位專家每人負責自己嘅一個專門嘅章節合著而成，對於台灣情勢同日本嘅緊密相關性係東亞情勢研究會嘅共識，亦都係呢本書作者嘅共識。日本受到現行憲法第九條嘅嚴格限制，即使有安保相關嘅法律，亦都好難好似美國咁樣制定台灣關係法，所以佢哋開始集結專家嘅見解，提醒日本政策圈同社會，台灣有事就是日美有事嘅重要性，比最應該感到危機的日本政策圈思考必須採取的措施，亦都比日本社會了解威脅的嚴重性，由民意驅使政策圈更加正視這個問題。專書涵蓋區域安保、人權議題、對台三戰、戰略合作、國際參與、經濟與科技等各個的層面。產經新聞的社論作家川崎真情指出，日本正是展示强大的领导力，加强与台湾的伙伴的关系，扩大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等的合作，即使考虑自身的利益，日本亦都必须展开与台湾之间的反渗透的合作交流，以及支持台湾参与 CPTPP 在人权议题部分。东京大学教授阿古哲子提醒，中共在香港的暴行很快就会将跨越海峡襲擊台灣和日本，但是日本和台灣的準備似乎不夠充分，甚至對危機的認識不夠精確。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研究所理事長高井俊提到，日美台都應對中國的對台三戰，亦即是輿論、心理戰、法律戰更加提高警覺，為了有效壓止中國日益大膽的三戰的攻勢，日本和台灣應該更努力說服美國這個軍事大國盡快建立日美台之間的安保合作的體系。前陸上自衛隊幹部學校校長通口楊次呼籲，日美台應該盡速展開國際救災等以防止意外情況發生的活動和措施，推動疏散非作戰人員網絡上的合作，調動和救助海洋安全保障，就是了解海洋安保狀況等，協調領空管理，建立信息共享系統和海空通訊機制等計劃的執行。前航空自衛隊西部航空部隊司令官小野田治認為，其實日台雙方在1995年至1996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機之後，到了2021年都處於危險當中。而拜登政府基本上將會遵循印太地區的常規安全戰略和防禦戰略，以應變台海危機。前李登輝私人秘書早川有久分析，日本方面有必要緊急制定日本版台灣關係法的原因。資深國際合作產業專家立花聰表示，第一島鏈北端的日本和台灣能否加強經濟、產業、技術等方面的合作，是經濟安保的關鍵。本專注唯一的台灣學者、政治大學教授李世輝提出制定以技術為重點的日台外交新戰略，表示基於台灣優秀的產業技術，這樣的新戰略不只對於台日關係的發展有容易操作的優點，亦都對國際間會有更大的正面的效益。
社長に対してはですね、日本全国を取り回って次に姉妹都市、友好都市を作ってる。
江口克彦指出，台灣駐日代表處的謝長廷亦都為這本書寫序， 他說有別於一般外交官多半同駐在城市的官方與半軍方工商會等的交流的習慣，謝長廷上任五年以來走遍日本全國各地的鄉里，直接同日本地方民眾接觸，已經促成大量台日友好城市的締結。謝長廷是歷任台灣駐日本代表中同日本社會的交流最積極、功效亦都最可觀的一個。這次專書的宣傳亦都因為他的親民活動而在日本市場上面獲得很大的響應，達到他們想要提醒大眾正視問題的目標。江口克彥強調，中國的親台行動無論如何都會繼續推進，這本書要問問大家屆時日本該如何對應，日本要眼看住身為命運共同體的台灣淪陷嗎？日本要拋棄價值觀相同的台灣嗎？難道這些是武士道應有的對應嗎？此外，大家必須認識到台灣一旦被中共政權併吞，亦都意味著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國家都會變成中共的從屬國，因此全日本都應該審慎思考和計劃台灣有事日本該怎麼辦。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台灣駐美代表處改名的事件是自從英國媒體一篇獨家報導之後就引發了大震撼，中國政府就嚴詞反對，美國學界亦對此是議論紛紛。雖然報導說要正式名稱叫做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改名叫做台灣代表處的提議在白宮國安會得到廣泛支持，但是持有反對意見的專家就認為台灣駐美代表處的改名是一個純象徵式的措施，對美台關係並沒有好處，反而有更多的負面影響。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金融時報9月10日報導了拜登政府正在認真考慮允許台灣駐美國代表處更改名稱為台灣代表處，消息引發極大震撼，中國政府立即表示強烈反對並提出嚴正的交涉。官方傳媒《環球時報》社評更稱，召回大使只會是中國在外交上的最低反應，解放軍還將會派出戰機飛到去台灣的上空。台灣政府提出駐美代表處更改名稱一事已經一年多，去年12月78位美國國會議員寫信給當時的國務卿蓬佩奧，呼籲他同意駐美代表處更改名稱，是台灣外交部次長曾厚仁在立法院回應立委羅智政的質詢時說，此事正在進行中，更改名稱一直都是外交部努力的方向，只是因為有敏感性無法多說。支持更改名稱的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蕭良琦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更改名稱是早就應該做的事，台灣代表處才能夠更加準確代表台海兩岸及美台關係的現狀，而且也必須考慮到華盛頓不單止維持與台北的關係，也都維持與台灣政府所管轄的其他城市的關係。蕭良琦說，要記得的是由於1994年的台灣政策審視結果，台灣在美國的代表處被稱為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但這個名稱在被使用了30年之前，它的名稱是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他認為30年來看已經是一段很長的時間，應該能夠在這方面有一些逐步的進展，同時亦都反映出現實的改變。除此之外，蕭良琦還說，儘管台灣政府提出更改名稱的要求，但這個代表處仍然不是一個大使館，甚至亦都不會使用這個政府的正式名稱，它仍然是中華民國。蕭良琦說，在台海大背景之下，象徵性有其實質性的價值，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以來都在對那些與台北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全方位施壓，要他們改變台灣代表處的名稱，將中華民國或台灣抹了去。他說，當北京正在持續不斷干預台灣國際空間，試圖消滅任何涉及台灣存在的事物，
包括通過一些小動作，例如是強迫想參與聯合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在他們的網站上刪除了提及台灣的部分之際，允許台灣人民在美國更加準確地被代表，將可以對其他國家顯示他們亦都能夠抗拒北京的霸凌，至少可以告訴中華人民共和國聽，他並沒有那麼多的正當性對台灣施加嚴厲的統治。蕭良琪說，台灣駐美代表處更改名稱問題，或許很多專家上個禮拜在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兩日的年會中所談論的話題。前美國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史達偉在第一日的一場研討會中答覆美國之音關於台灣駐美代表處更改名稱的提問時說，中國說硬是要別人不要干涉他的內政，但現在這句話正好可以應用到他自己身上。關於更改名稱一事，我們按照我們想要的稱呼台灣，他說第一和第二件事就是，如果你要發出威脅，你最好有準備，這些威脅會被挑戰，而且你的可信度可能會受到質疑，所以我會建議北京少發出威脅，因為這樣其他人才知道你對那些事情認真，哪些事情不是，這件事不是他們會想要為他死在戰場上的戰役。在年會的第二日的另一場討論中，多位專家也對這個問題表示意見的。馬歇爾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葛萊爾說，有時候美國會做一些象徵性的動作來到展現對台灣的支持，但對於更改名稱這件事，他的看法是讓台灣駐美代表處更改名稱真的不會得到什麼好處。他理解這件事對台灣有多麼重要，但他個人更加專注的是美國和台灣能夠一起為台灣做些什麼，例如在經濟領域以及他正在同國會討論的台灣和平穩定法。他認為這個法案裡面有很多個條文對於美國怎樣協助台灣強化防衛非常有幫助。葛萊爾說，我的看法是在這個特定的時刻將名稱改為台灣代表處，實際上很可能引發非常負面的事，我們不只是必須從台灣利益的層面來看，而且還要從美國的利益來看。葛萊爾舉例指出，由於立陶宛同意讓台灣在維爾紐斯的辦公室使用台灣的名稱，中國就召回了駐立陶宛大使，他有相當把握如果美國這樣做，習近平會召回中國新任駐美國大使秦剛。或許很多人會說，我們甚至不應該考慮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應，不過我的確認為考慮到這樣做對美國的後果是什麼才是符合美國的利益，我不想要引發我已經可見到的一個美中關係危險的方向，我們不想要衝突，我們不想要戰爭。我的看法是這個不是一個正確的事，現在也不是正確的時間，所以我不支持這樣做。布魯金斯研究所東亞政策資深研究員何瑞恩說，更改名稱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對很多人來說也是一個情緒化的問題。他知道很多關心台灣的人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他只是就程序問題來談，這個就是在做出決定之前的階段將美國政府內部的討論公開，反映出的是紀律問題。我認為這個為美台關係造成傷害，而且在雙方尚未就敏感議題達成共同決定之前將不同的看法公開是不健康的，唯一從這個其中得利的就是北京。外交關係委員會研究員戴維·薩克斯9月13日在一篇博客中更加直接以為何讓台灣在美國的辦公室改名是一個錯誤為名指出，更改名稱一事看來似無足輕重，但實際上它有非常重要的影響，而且應該要避免這樣做，因為這個決定將同時破壞美國與台北非官方關係的邏輯，亦都沒辦法推進美國的利益或有意義地強化美台關係。薩克斯從台灣駐美代表處名稱的由來解釋他的論據，他說1979年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台灣正式名稱是中華民國斷交的時候，美國依據台灣關係法成立非牟利機構美國在台協會，
嚟到執行美國與台灣嘅非官方關係，同時運行台灣喺美國設立一個類似嘅功能性機構。雙方經過協調之後，同意一個機構嘅名稱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由於台灣呢個名稱嘅模糊性越嚟越感到沮喪，因為每個人唔識得呢一個 CNAA 代表嘅意義，因此就提出更改名稱嘅要求。1994年，克林頓政府對美台關係進行全面審視之後，同意讓台灣更改名稱。雙方決定嘅名稱係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這個名稱至今已經使用了就快30年了。沙斯話，即使有了這次調整，台灣這個字亦都有意被略過，原因是如果美國允許名稱裡面有台灣，它可能被認為曲解，為的是美國在支持台獨。使用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亦都表明了這個機構專注於經濟與文化事務，符合台灣關係法關於美國將維持與台灣人民的文化、商務及其他非正式關係。如果拜登政府允許台灣將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改名稱為台灣代表處，它將會破壞了美台關係非官方性質的邏輯，薩克斯說。此外，去除經濟和文化的關係，再加上台灣的字眼，薩克斯說，這樣也會暗示出這個機構更加像是一個大使館。這種決定將會增加台北一些人的籌碼，這些人主張美國應該採取更多措施來到讓雙方關係更具官方性質，例如允許台灣總統訪問華盛頓。沙斯說，中國毫無疑問會反對更改名稱的，雖然北京不應該在美國的對台政策上擁有否決權，但如果不將中國可能的反應考慮入去，那將是外交上的失職。中國將台灣駐美代表處的更改名稱解讀為是又一個數據點，證明只是時間，而不是會不會美國會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他說，如果北京得到結論是這樣，時間不在他那一邊，而且統一的機會之窗正在關閉，那他就更加有可能決定對台灣使用武力。沙斯認為，更改名稱一事是純粹象徵性的動作，美台與其將精力用於這種象徵性的問題，不如花更多時間專注於更加實質的議題，例如是雙邊貿易協定、供應鏈安全，或者是怎樣去強化台海威脅的問題。中國政府警告美國不得將它的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改名，並已經就此事向美國提出嚴正的交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9月13日的記者會上強調，一中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他說，拜登在9月10日與習近平的通話中表示，美國從來無意改變一個中國政策，美國應該履行一中原則及三個聯合公佈規定的承諾，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和提升實質關係，包括不得將台灣駐美經濟文化代表處更改名稱為台灣代表處，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的信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台灣軍方為期5日的年度漢光37號演習實兵驗證已經在9月17號結束。今次的軍演當中最矚目的科目分別是台灣空軍在南台灣屏東演練的街東戰備道戰機緊急起降，以及台灣陸軍的反登陸作戰。對於今年的軍事演習成效，部分台灣軍事專家分析認為驗證了台灣在不對稱作戰上的能力漸趨完備。不過台海情勢就詭異，就在台灣結束演習之際，中國的解放軍東部戰區緊接著在9月17日宣布在台灣的西南空域實施聯合警巡和實戰化的演習，恐嚇的味道濃厚，但是亦引來美軍派遣克級神盾驅逐艦巴里號穿越台灣海峽，頗有協防台灣的意味。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東在台北的報導。
漢江演習是台灣軍方每年一度的全國性防衛作戰操演，分為計算機兵推以及實兵驗證兩個階段進行。今年受到疫情的影響，原定七月舉行的實兵驗證延至上個星期登場，而且規模縮減，但是在台海情勢緊繃之際，這次演習仍然受到高度的關注。基於中國軍方的導彈數量快速增加，兩岸一旦開戰之後，台灣西部各機場勢必成為第一波的打擊目標。因此今年漢江演習最受注目的科目就是空軍戰力保存，位於北台灣新竹基地的幻象戰機在9月13日成功演練飛往東台灣的花蓮佳山基地，並且迅速進入洞庫掩蔽，而位於南台北的屏東基地就是在9月15日在遭炸毀的假設前提之下，成功被包括 F-16V、FCK-1 和幻象2000等在內的主力戰機在同 E-2K 空中預警機在第一輪接敵之後轉降當地另一處由一般道路強化修建而成的街東戰備道，並且完成緊急加油掛彈之後持續升空作戰。街東戰備道順利完成起降操演之後，已為台灣現有5處的戰備道全數通過實兵驗證，其中位於彰化嘉義和台南的4條戰備道都是設於高架封閉式的國道高速公路上面，腹地狹小，而且需依靠匝道進出。相較之下，街東戰備道位於平面開放式的一般公路，戰時便於武器燃料及各類地勤導航設施運抵現場，補給快速多元。因此經軍事專家公認為台灣最具戰術價值的戰備道，除了提供軍方彈性運用兵力之外，戰備道亦都具有相當高的戰略價值。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子雲對美的鏡話，三公里長的街中戰備道整備軍用僅是需要新台幣1億元，就是360萬美元，相當於一枚愛國者飛彈的價格。他說放眼全台980公里長的高速公路和5900公里的普通省道，若能夠妥善運用，將大幅抵消中國在地對地導彈上面的數量的優勢。這些背後的戰略思維就是台灣軍方近來積極籌建的不對稱作戰的戰力。台灣在1970年代規劃出現有的戰備道，但是面對中國激增的軍事實力恐不敷使用，為了應對戰時機場可能進一步同時遭受到導彈摧毀，使到台灣喪失空防的優勢。台灣軍方已經在現而應變之道，位於台北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揭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空軍內部確實討論過在東台灣花蓮縱谷是否可以找到合適的區段再增設戰備跑道，因為花東縱谷之中有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的影響，從中國發射的飛彈要直接命中會比西部地區難，它在戰時的存活率會高於西部。今年的軍演之中，駐守在台中的海軍海風大隊機動二中隊亦都展現出不對稱作戰的戰略精髓。該中隊配備有裝設於機動載台的雄風二型的雄風三型反艦飛彈，不單止平日24小時監控共軍的動向，戰時更可以在沿岸展開機動部署打擊上百公里外的共軍的船艦，希望遷敵於海上。假若共軍船團挺過台灣海軍岸基反艦飛彈的第一波攻擊之後，仍然持續朝台灣逼近，這樣台灣陸軍將會接續展開反登陸作戰。這次漢江演習之中，台灣陸軍八軍團43炮子部在南台灣屏東實施的天雷操演，就是以50門的火炮展開聯合反舟波重炮射擊，以期能夠遷敵於灘岸。蘇子雲對美國之音話，依現行作戰的計劃，台灣反登陸作戰分為五層的防線，第一層是海軍反艦飛彈，射程達到上百公里，第二層就是由沿岸的機動炮兵及多管火箭來到防禦，而當敵軍船團離岸5到8公里的時候，台灣軍方將會派遣武裝直升機以及步兵發射反坦克飛彈， 展开第三层的防御。以上是美国之音文东台北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克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